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《教师指南》的第一篇《谁是上主之师》。上主之师这个词呢，在前面导言中它出现了哈，然后在这节呢，我们就要详细来看一看上主之师是什么。它是开篇的第一句啊，就开门见山的告诉我们说，任何人只要决心成为上主之师，他就是。OK。所以 suppose 应该现在正在读这本教师指南的你，就是他所说的上主之师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你下定决心要开始教学宽恕，啊，这个教学是有一个引号的，教学宽恕就是你真的身体力行的去活出宽恕，啊，不是去用言语教别人宽恕，也不是去跟别人讨论宽恕，而是真的从你的本身自身做起，然后真的活出那个宽恕的精神的时候，当你下了决心愿意去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就是上主之师。不管你觉得自己学得多么的踉踉跄跄，学得多么的不好啊，然后多少不宽恕的经历啊，多少不宽恕的决心，但是你只要曾经有下过这个决心，而且持续有在进步的话，那么你就是上主之师。所以他说呢，他只需具备一项资格，就是在某时某地以某种形式下定了决心，要把他人的福祉与自己的福祉视为同一回事啊。这个福祉是英文的 interest 啊。那这个字其实，在奇迹课程里面非常难翻译啊。那他在教师指南，曾经把这个字翻成四个不同的中文词啊，我看了都快昏了。不过因为这个字真的蛮难翻译的哈。那像福祉。翻成福祉呢，你说也不能算错，不过呢，又很容易让人家误以为是这个形式上的哈。其实这个福祉指的并不是形式上的，就是像很多宗教，它会错误的去叫你把你的钱分给别人呐，啊，甚至叫你把家产都变卖了，然后分给穷人啊，啊之类的，然后要去这个赈灾啊，要去捐献呐。他指的都不是这些，跟这些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叫你不要去捐献啊，但是他指的并不是在形式上，在外在的行为上。他这个所谓的福祉，指的是心灵层次的，也就是你知道说，如果你定罪你的弟兄的话，你就会跟他一同待在这个人间地狱里面；然后你宽恕弟兄的话，你会跟他一起同升天堂。这就是你跟他的福祉是同一回事。那所以这个福祉呢，他所说的这个分享背后所说的分享，并不是指形式上，啊，而指的是在内涵层次、心灵层次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愿意把你们圆满无缺的这个本性，啊，你跟弟兄共聚的这个圆满无缺的本性，还给弟兄，也还给你自己，啊，这个才是那个最终极的分享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，他说。这些上主之士啊，来自世界各地啊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住在哪里都没有关系，你是外星人也可以，你不是人类也可以啊。那来自各种不同的宗教背景，甚至毫无宗教背景啊。像我们大概大部分的奇迹学员都是没有宗教背景，那甚至不曾信过宗教啊。那么，甚至你不是读了奇迹课程，那也可以啊。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读奇迹课程才能学宽恕啊。那但是他们都同样答复了上主的召唤，这一召唤原是向普世众生而发的，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召唤，啊，就好像说众生皆有佛性的意思。那只是你差别只是在于你有没有答复那个召唤，啊，或者你不理他，因为那个召唤其实他说一刻不起也无所不在，因为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嘛，而且并不曾离开。那个其实就是你对于上主、对于天家、对于你原本的那个圆满本质的记忆嘛。那个东西是不会离开的啊，所以它其实是一刻不息的，就是说每时每刻的都在你里面在骚动、在触动，然后在用各种形式的去呼唤你、召唤你回家。只是在绝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下意识的、有意的去把它给忽略了。啊，我们努力的在人间在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啊，特殊之爱啊，然后 我们在这个喧嚣中度过，我们很少能够静下来，真的去聆听到那个会深深的触动到你的那个上主的召唤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他下面第七句所说的，闻其声者颇众，答复者却极稀。但会有很多人他还是会听到那个召唤，但是真正去答复，而且就是说下定决心用你一生的这个时间精力投入在里面去追寻，然后去真正活出宽恕精神，其实很少。那其实你在这个灵性跟宗教圈仔细去看一看，你就知道其实真正在追寻真理的人非常少啦。那还是大部分比较多的人还是以这个真理或灵性为一个号召，但是反过头来还是在追求物质啊。那反过头来其实还是很多的小我的那些分裂跟攻击之念，但是没有意识到。不过你也不用替他们担心，因为这是迟早的事，只要你担心你自己就行，迟早的事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从上主那来，所以你注定一定是要回去的。那你顶多能做的事情就是拖时间，就像他第九句讲的，这结局可能一拖再拖，拖了千百万劫也是可以拖啊。但你下定决心一定要跟小我在一起的话，你也可以搞很久啊。那这个上主他也莫可奈何。那不过这部课程呢，其实奇迹课程并不能说它一定是唯一的这个课程，唯一究竟的课程，但是它的确很好的完成了它的使命啊。那它的使命是什么？我觉得它就是这边所讲的，帮助你节省时间，而且可以帮你节省很多时间。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奇迹课程，我起码节省了好几辈子以上啊，就是修行的那个时间啊。要不然我今天不可能走那么快，那还有一点能力可以来这边灌一个录音，没有办法。那你说为什么奇迹课程帮你节省时间呢？当然有几个不同的因素啦，但是我们随便讲的话，因为它是一部究竟的课程嘛。那究竟跟不究竟的差别，有时候看来差之毫厘，实际上失之千里，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跨度可以差别巨大。那光一部就近的课程就可以帮你节省好几辈子的时间了，因为你学一个错误的东西，不管你怎么学都没有办法学到正确那边去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他说每位上主之师都有自己带学的课程，然后下面还说教学的素材各有特色，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所碰到宽恕课题不同，那你只要下定宽恕的决心之后，各种课题就会临到你身上，你都不必去找，反正该你学习的课题一个都逃不掉。不过这个带学的课程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，所以你不必去嘲笑别人说怎么会在那些很奇怪的地方有执着，像有些人就很鄙夷别人说你怎么对金钱那么看重那么执着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执着的那个面向，那那个面向就是你学习的课程，也就是他这边所说的教学的素材。那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跟金钱在的问题在纠缠不清，那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生病，那有的人一直跟他的小孩在那边死磕，对不对？那都没有关系，都可以，那些都是宽恕的课题，谁也不必去嘲笑谁，然后谁也不必去自鸣得意。OK， 好，但是课程的内涵永远不变，都是学习宽恕，任何临到你身上的事情都是让你来学习宽恕用的，那它的中心思想始终是上主之子是纯洁无罪的，他纯洁的本性正是他的救恩所在，因为小我他一定就是要定罪嘛，所以讲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宽恕，就是因为很多人问说为什么要讲宽恕，其实就是跟小我这个定罪是对开的，所以不管任何的事情临到你身上，其实都是一个宽恕的邀请，那也都是一个宽恕的学习。好，那第七句，这位老师在听到上主的召唤之前究竟是怎么样的人无关紧要，你曾经犯过罪也无关紧要，你曾经觉得自己非常的小我，活得非常的扭曲甚至淫荡都没有关系，都无关紧要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学过所谓宗教灵性的东西，都无关紧要，都没有问题。那只要他愿意答复上主的召唤， 就已经跻身于人间救主的行列了。因为这个时候他开始视人如己，也就是说他开始尝试着要将弟兄跟自己呢看作是一体的。 OK， 好，那第四段他又重新的讲第二句，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不同的课程都会殊途同归，只是奇迹课程能够帮你节省时间。那这个我也是有深刻的体认，所以我前面有讲到。那么要注意的是，它不是帮你的头脑在节省时间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头脑跑得很快。那奇迹课程的东西，其实你真的把它理出来之后并不会很复杂，所以很可能头脑一下子都了解了，但是实际上你真的要去从你身上具身去活出来的话，你会发现非常不容易。那他这边特别是指操练而言，并不是指你的头脑而言。那下面第七句呢，他说时间领域内生死无常的幻象能把世界及万物折磨得奄奄一息。那因为恐惧嘛，然后跟这个幻象在搏斗，但是幻象终究会幻灭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抗拒死亡的来临。但是他说时间终会走到他的尽头，死亡总会走到死亡。那上主之士的使命就是让这一天要早日来临。那我们在同样一本教师指南的后面会讨论到这个世界末日，那他就会讲到这个时间的尽头。那他对世界末日的看法保证会颠覆，保证会颠覆的。所以让我们继续的学习，我们明天会进入到第二，就是今天讲老师，然后明天讲学生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教师指南的第一篇，谢谢你陪伴我一起来研读。